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来遇见你，要来称颂你，敬拜你，归荣耀给你。主耶稣，我们要先安静等候在这里，等候你的荣耀更大的向我们显现，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真实来敬拜你。谢谢主，谢谢主耶稣。我们今天又要来，仍然来到主祷文，我们来分享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赞美主，我们今天应该来到最后这一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直到永永远远。阿妹，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荣耀归于真神。我请我们的同工圣修姐妹先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神。好，我们一起来唱，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将这些荣耀都要来归于我们的神，因为他为我们行了大事。赞美主，愿神得着荣耀，他行了大事，因爱惜我使人尽此其爱事，流血舍他性命为我们赎罪，将恩门打开，方使万人如泪。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救恩十分完全，乃宝血所买，百姓者有永生，这应许不改。无论哪个罪人若是再相信，必立刻从耶稣的饶恕之恩。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 事，大事谁做成极奇妙无比，靠耶稣圣子我随心中大喜，逼着更加奇妙更大的要求，当亲眼见耶稣要何等开怀，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我们谢谢你。哦，主啊，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大功。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凡信者皆有永生，而且这个应许永不更改。主啊，你也说，哈利路亚。哦，主，我们真的是属于你的。哦，你要与我们同在同住，直到永远，你并不会将我们撇弃的。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真的是献上的感恩，谢谢主。是的，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哦，在我们的生命，哦，这个每一个阶段当中，主啊，我们也可以经历到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以及神你所做的一些奇妙的工作。因为我们的主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妙事不可申诉。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妹，谢谢圣秋，感谢赞美主，神实在是做了大事，他还继续在做。从一开始，我们的神创造了整个宇宙万物，在第六天创造了人，那个时候只有两个人，没有什么国度的这两个字啊，但是慢慢人多起来了，然后很多人偏行己路，照着自己的意思行，甚至彼此残杀，大大的得罪神，又有很多人起来争权夺利，各自划定界限，有些人起来掌管别人，控制别人，因此世界上就有很多的国。我们在创世纪十二章，我们看到第一次神对他拣选的人说要有一个国，那就是他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就是神自己应许的讲的，他要来建立一个国，就是从一个愿意顺服他的人开始。 要从他那里生出很多的儿女，要成为大国。接着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看到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来到西乃山下边，摩西就被召到那个山上，神跟他讲了很多话。在第五节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就是当时亚伯拉罕的后代已经是几万人了，或者说那个时候连妇女连孩子应该有一百多万。那么神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是能够遵守我的话，我就要使你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就是要把他们这一群人，这一百多万人建成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属神的子民。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其他的人都没有来敬拜这位神，他们有各自自己的偶像，自己的神，唯有以色列人是敬拜耶和华的。至少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只敬拜这位神。所以神就说，你们继续，你们听我的话，我就使你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那就是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的，是做祭司的，是尊贵的，跟其他那些国民是不一样的，圣洁的国民。然后我们再看到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我们可以翻开彼得前书第一章，这封信是写给什么人的呢？说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些人呢，就是新约的信徒，不只是以色列人，
就是其中应该可以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这些人是经过圣灵重生的，是得到耶稣宝血洁净的，他们是信耶稣的，这一些新约的信徒，就说在第二章第十节他也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那这里可能是特别是指那些外邦的信徒，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而这些人成为神的子民，蒙连续，这是怎么样呢？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也是属神的子民。就是这些人要成为一个新的，是由耶稣来统管的一个国度。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天是跟这个神要建立的这个国度是有份的，我们是可以，我们是在其中的。本来以前我们是没有份的，现在我们是有份的，所以我们要大大的感谢赞美主。我刚才在安静的时候，我心里就对主好感激，好感激。我说主，我真的是无比的感恩，因为你不准你用你的宝血救赎了我，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主耶稣用他的宝血，神的爱子用他的生命来买赎了我们，而且现在带领我们走上了一条可以我们深深能够领受到他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可以每日跟他有沟通有连结，他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我们有什么事赶快跑到他这里来，不知道该怎么做赶快来问他，顺服他，他自己就成就他在我们身上最美好的工作。看到当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罪恶，各种各样的灾难，很多人在惊慌当中，很多人在无奈当中，有些人就是工作不一定有保障，然后觉得自己好辛苦好辛苦，好不容易赚到钱，有些人觉得我所付出的跟我所得到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平衡，没有办法相比，觉得自己付出太多了，但是收获的太少了。所以生活里面有各种的压力，各种的不平，但是当我们是在主里面的时候，好像看到样样都是恩典，样样都是恩典，而且我们可以活在感恩里边，活在平安里边，即使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不通或者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一跑到主面前来，马上就可以得到平安，得到保足，得到解决。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这个国度里边，真的是好大的福气。然后我们看到说，这里讲说，因为这个国度 是神掌权的，不是人掌权的。神掌权，我们就不怕了，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爱到连命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放心，得到完全的平安。人掌权就不一样，人掌权有他自己的意思。我们以前说，君要臣死，臣必死。假如人来掌管我们，那我们真的会终日提心吊胆。你记得大卫他就非常的了解这种情况，当他在晚年，他还犯一个错，就是去做神没有吩咐的事情，去数点人数，得罪了神。结果神差派先知来跟他讲说，后来他有向神认罪，知道他不应该做神没有吩咐的事情。接着神就差派先知来问他说，我给你选三样，你是要被人家被仇你是要三年的饥荒，还是被仇敌来追赶三个月，或者是有那个瘟疫三天？结果他怎么回答说，他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我不要落在人的手里，那就是不要仇敌来追赶他了。他要落在神的手里，因为他知道神有恩典，有怜悯。人就不一样，人一定要把你赶尽杀绝。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是神掌权的国度，所以我们可以大大的放心，享受他所给我们的平安。他说国度权柄，这个国度是神的国度，是他掌权的国度，当然也就是他的权柄可以在这里通行无阻的地方，就是这个权柄是属于神的。权柄属于神，就是说明说神是牢牢的掌权。对属于他的人，神一直是掌权的，不会让他们遇到神不许可的患难，不会让仇敌随意的来攻击他们。在旧约我们看到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例子，很多的历史事件，我们都看到神是牢牢的掌权。当大卫受扫罗的追杀逼迫，还没有追杀之前，他是被召去来弹琴给扫罗王，因为扫罗王违背了神的旨意，没有听神的旨意，所以刚选上来不久，神就厌弃他了。 神的灵就离开他了，因为他里面不顺服，没有要遵神的命令，遵神的话，所以神的灵就离开他了。接着就有那些鬼魔的灵就来缠绕他，所以他们就为他找到一个说会弹琴的，当那些邪灵来搅扰他的时候，一弹琴，他的心就平静下来，那些灵就离开他。那么他们选到的就是大卫，因为大卫不只会弹琴，而且他里边有神的灵。所以好多次当大卫给他弹琴的时候，他就平静下来了。所以一开始他蛮喜欢他的，但是后来呢，因为大卫打倒歌利亚，他的名声就大大的被人宣扬，很多人就称颂他，赞美他。有一次当大卫跟扫罗从外边回来的时候，在京城那些妇女就敲着那些鼓，他就来欢迎，一边唱歌一边跳舞，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一下子不得了了。扫罗就很生气，就是说好啊，你们把千千归我，万万归大卫，那就是说把大卫放在他的上面，那就很生气，觉得这个人非除掉不可，因为这个人是来夺取他的名声，夺取他的荣耀的。其实大卫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就是那些人这样唱歌。结果有一次当那些邪灵又来搅扰他的时候，他可能也半清醒半发疯吧，就扔着一个那个毛枪就扔到要来杀死大卫，但是大卫就避开，结果那个枪就打到那个墙上去。还有好几次，后来大卫就逃跑了，但是他就一直追赶他，一直追赶他，好几次就差点追赶上，但是神都拦阻，都没有让他追赶上。你看这一切是不是神掌权？因为神已经命定，已经拣选大卫要来牧养他的民，就是以后的君王。神所拣选的君王，在他还没有来成就这件事之前，大卫是不可能被扫罗杀死的。所以无论扫罗用什么手段，无论怎么来追他，无论多少人就像扫罗告密，但是扫罗就是追杀不到大卫，反而是大卫在两次可以杀他的情况下，就在他的身边可以杀他的情况下，大卫尊重神，他没有杀他。我们还看到在约沙法王的时候，有三个国家的人，三个民族的人合起来要来攻打犹大国，有摩亚人、亚门人、希尔山的人，他们的军队联合在一起，就是要来灭 犹大国。那个时候犹大国很小，人很少，看到了对方那些军队密密麻麻的，这一下死定了。但是他们来求告主，求告耶和华，然后就有先知来跟他们讲，叫他们放心，神要拯救他们。结果这个约沙法王就安排第二天早上起，那一天他就安排那个祭司他们在前面唱歌吹乐器，吹奏乐器，以色列人呢就在那里赞美神，赞美神。结果神就派天使就去杀灭他们。第二天起来，敌营全都死光光了。原来他们三族人呢，本来是联合起来要来灭以色列人，结果他们自相残杀，自己杀得光光的。你看这件事，也就是神掌权，神答应拯救他们就一定拯救他们。我们看到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有一次亚述大军也是要来攻打他们，灭他们。那个时候呢，国也是非常的危急，照以色列人自己的人力物力是没有办法抵挡他们的，他们也是切切的来求告神。西西家王自己把敌人送来的那个信，那个辱骂神的信带到圣殿中，存在神面前说，你看他们是这样的来侮辱我们的神。也去请那个先知以赛亚说要来切切的为这个国家来祷告。结果以赛亚也从神那里得到话，就说他们不可能进来，他们不可能在这里射箭，不可能在这里攻打你们。你说你放心，神要叫这个亚述王从哪里来，从哪条路来，要从哪条路回去。结果当天晚上，神的使者就进到亚述的营中，击杀了18万5千的士兵。结果第二天起来，那个亚述王羞羞愧愧的就从原路回去，后来在尼尼微城那里还要拜他的神，失败了还要拜他的神，结果被他两个儿子杀死了。我们看到也是神掌权，神施拯救，神做大事，神替以色列民征战。在以斯帖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多么奇妙的拯救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国，到以斯帖的时候已经是可能是马代波斯呢王国了。那有一个雅加族的人，就因为被王提升，王很信任他，很看重他，叫雅哈。啊，不， 叫哈曼，结果他就要就所有的人看到他，哇，都赶快跪拜，赶快跪拜。你知道人都是只会害怕人哈。当看到这个人被王大大的重用，他们就哇，很敬畏他，很崇拜他，也很害怕他，见到他就跪拜。但是呢，莫迪改就不跪他，因为莫迪改着，我们的乞丐只是跪拜我们的神，最多就是神所设立的王，所以他就不跪拜他。结果因为这样，他就要杀以色列人全族。在当时的国度里边要杀他们的全族。结果他的太太啊，他的朋友给他出了很多的主意。他不只是他要杀莫迪改，还要杀他们全族。在以斯帖书，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奇妙的不得了的。当这个哈曼做了一个6次高的木架，想要第二天就要把莫迪改钉在上面，然后他就一大清早就要去求王来做这件事，而神怎么做呢？在那一天晚上，这个王睡不着，就说叫人拿一些东西来读，拿一些史书来读吧。人家就随便拿一本给他，一翻就翻到莫迪改曾经救王，就是有两个太监想要谋杀王。莫迪改知道了，就去通报，好像是报告给以斯帖，就是告诉我，结果就查出来真有其事，所以王就把那两个太监杀了。但是他当时没有怎么奖励莫迪改，一点都没有。那么这个王就读到这件事，就想起他说：“哎，我当时有没有奖励他什么？”太监说没有，他就说啊，他就觉得哎呀，我的命是他救的，那我怎么一点好像一点谢恩都没有。这个时候呢，就刚好听到有人来，就说是谁呀？他们就说是蛤蟆，他说哎，赶快叫他来。这个蛤蟆现在来就是要来求王把莫迪改钉在那个木架上处死的，而王呢就叫他说你快点来快点来，我有件事要问你。说呢，假如有一个人是王所尊荣的，要怎么来对待他呢？就说这个人对王有功啊，有王尊荣他的啊，应该怎么对待他？这个哈曼想到说，现在就是我在王面前，就是我特别受王尊荣，所以他就想得出有多好，就讲多好来对待这个人。他就说哦，那就是要穿王袍啊，戴王的金链啊，然后骑王马，然后让一个王特别信任的人去拉着这个马，在那个广场上有一圈，就大声宣告说王所尊荣的人就是这样对待他。你看神做的多妙啊。结果这个蛤蟆就不得不照做，就垂头丧气的回到家中。后来因为以斯帖跟宫女们 禁食祷告，还有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禁食祷告。于是帖就请王吃，说要带哈曼去他家中吃饭啊。然后他第二次的时候就讲到说，有人要害他，不止害他，要害他们全族，要杀他们全族。这个王就生气的不得了，说是哪一个恶人？那么以斯帖说，这个头等恶人就是这个哈曼。结果当然了，就是哈曼跟他的所有的孩子都被处死，他的财产全归莫迪改跟以斯帖。所以神掌权，神掌权，那一些事情不可能是凑巧的，完全是神掌权。我们看到啊，在当时耶利米就在巴比伦来灭犹太国的时候，耶利米就一直叫那些人说，你们要去，因为这是神安排的，不要再不要抵抗，要去。当他们去了之后，耶利米还写信给他们，就说这个国家会亡国70年，你们好好在那里，该做什么做什么，该种地，该建房子，该做生意，该结婚生儿育女，你们就在那里好好过。70年后，神会让这个地重新被建立。所以这些顺服的很多还在这个异国他乡被王大大的重用。我们知道有但以理、尼西米、莫迪改，甚至以斯帖变成王后，这些都是在王国的时候，他们听先知的话，在那里好好生活，好好服侍那个当时的权柄。然后这些人赚了很多钱呢，你看每一次但以理给王解梦都是哇赏赐很多很多。莫迪改跟以斯帖得到哈曼的全部的家产。你说哈曼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当时的财产有多少，还有他10个儿子。所以神使用这些让他们在那里得到很丰厚的收入。以后70年过后，这些人把这些钱财都带回以色列地，建圣殿啊，建城啊等等。首先是建圣殿，这些钱哪里来？就是这些，就是因为神掌权，他们服在神的权底下，他们顺服，结果神就使用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说，神一直在掌权，但是他最想掌权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儿女的心。我们要让神来掌权。当我们在我们前几个礼拜上个月我们一直背到主导文说，愿你的果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就是欢迎神来掌权，神来我们的心里边掌权。主啊，我把我的权交给你，你来我身上掌权。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心中，降临在我的身上。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能够通行无阻。我们上个月是不是一直在做这个祷告？我们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事都来请问他，我不要自己做主，主耶稣你来做我的主。我什么事都要先知道你的旨意，然后我才去做。我连祷告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虽然你教我这个祷告文了，但是我不能够说每一次祷告就照这个祷告文就念一遍就算是祷告，总是还是有一些具体的事要求要祷告要代求，是吗？我们很多还要代祷的。现在我们群里面常常会有很多代祷的信息，我们祷告之前都要来祷告说，主啊，我该怎么祷告，我该怎么代祷。我们昨天有一个小孩子，就是有一个小组里面的姐妹，她的儿子要去考开车，要拿执照，所以我们大家都为她祷告啊，就说盼望她这一次能够考上，因为很需要。她的妈妈有值两天早班，很早很早，那个时候都没有车好坐。假如他妈妈自己开去呢，怕车在街上那一天的那个怕车费就不得了，所以盼望说他赶快会开车，会送他妈，可以送他妈妈去上班。所以我们就为他求啊，就说主啊，求你来让这个孩子能够明天能够顺利考上哈。这个孩子是很胆小又很紧张，直到上个礼拜还开得很不好，他自己也发脾气说我肯定不行，我肯定不行。但是他还没有信主，那我们就为他求说，主啊，求你让他来经历你，在这件事上来经历你。我们也祷告说，主啊，求你让这个孩子愿意听妈妈的话，在考试前来能够来祷告，来倚靠你，然后他来经历你是带领他考通过了，就不只是说要他考过，而且是让他在这件事上来经历主，然后要来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然后我今天看到他的妈妈在群里边发一个好消息，就是他儿子昨天考过了。那我们其他人就恭喜啊，恭喜！我就留言，我说求主也开这个孩子的心， 能够快快的来知道说这一次是神主帮助他哈，能够快快的来接受他，相信他。结果他妈妈就说，我下次聚会我会有见证。他说他说我儿子这一次应该有相信的，里边戏里边应该有相信，我还没听他完全的见证哈。但是至少就是说我们为这个孩子祷告，要怎么祷告也要求问主。我们的祷告就不只是他要考过，是要借着这件事认识神，经历神，来接受我们这位主成为他生命的主。我盼望真的是这个祷告能够被主成就。赞美主。我是昨天也跟一个年轻人在通电话，他最近没有参加我们这些聚会所以也还没有，也不知道我们在操练说凡事来祷要来求问主啊，来亲自听到主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然后我们照着去做，主就会替我们把事做成。我跟他讲，我说你什么事都要来求告主，而且求问他该怎么样，然后我们照着他主教导我们的去做，我说你就会事半功倍。我也讲了几个见证给他听，他听了也很惊讶，他也答应说他要来操练。所以就是我们不只说看到在历史当中神一直在掌权，神一直在掌权，我们还要知道神最想掌权的地方是我，是你，是我们的心，要来让他来掌权，要来尊他为圣。那么就会有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情发生。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荣耀。我们在这里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什么是神的荣耀呢？神的荣耀就是当他被称颂，当他被当人相信他、接受他、归顺他、赞美他、敬拜他，他就得荣耀。当我们把耶稣活出来，我们接触许许多多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特别是我们的生命的大大的改变，或者因着我们信心的祷告，神行了大事，这些呢就会使人不得不把荣耀来归给他。我们看到这个主导文的一开始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 尊你的名为圣。在圣经里边，你有没有看到，每当耶稣医治人、拯救人、行了大神迹奇事，很多人就归荣耀给神，很多人就相信他，说他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没有，假如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些事，没有人能够行这么大的神迹。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当行神的大事，当神施行拯救，众人就把荣耀归给神。当在那个时候呢，神就真的是被尊荣，大大的被尊荣。我们看到在保罗跟希拉在监牢里边，他们唱诗赞美神，他们没有在那里叹息，没有在那里抱怨，没有在那里咒骂。因为其他的囚犯进了监牢，可能有些是叹息，有些是抱怨，有些是咒骂，有些是喊冤，觉得不公平啊，冤枉啊，冤枉啊。但是保罗希拉全没这些，在半夜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好喜乐哦，唱诗赞美神。那天有一位儿女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这一段事件的时候，就讲到说，后来那个狱卒看到哇，地大震动，监门全都被震开，囚犯的锁链通通脱落，他想到这一下完蛋了，所有的囚犯一定逃光光了，所以想要自杀。但是保罗就大声喊出说，你不要伤害自己，我们全部都在这里，一个也没有跑掉。保罗希拉不会跑，那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因为他们是信神的，他们不需要跑，他们要光明正大的出去。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保罗说不能就这样释放我们，要那个长官亲自来带他们出去，他们要光明正大荣耀神的出去。那当然就是他们两个是不会跑，那其他囚犯怎么可能不跑呢？这么大好的机会怎么会不跑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可能神的能力在那里，神的同在在那里，当神的同在在的时候，当神的荣耀在的时候，很多时候人真的会动弹不得，想跑都动不了。另一方面呢，可能他们没有想到要跑，这么奇怪的事情，他们想这从来没有经历过，在监牢里边有人唱歌，这是从来没有的。然后因为他们唱歌， 就地动山摇，监门被打开，锁链都脱落。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他们不想跑，他们想要在这里再看下去，到底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是谁干的？人不可能啊。所以我们猜想哈，就是说当时信主的人不止这个狱卒一家，应该很多囚犯都不得不来信耶稣，不得不来信主。所以神的荣耀就在这里就大大的彰显。当神在我们身上掌权，当他的果在我们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无阻，他的果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当中就会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人就不得不来尊他为圣，不得不来把荣耀来归给他。所以我们看到啊，在这里是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主的。那也就是说，神先拣选一些人建立他的国度，这些人是尊他为圣的，是愿意顺服他的，是让他的旨意能够在他们身上，在他们当中能够通行无阻的。那么当这些人完全被炼净，没有自己的意思，真的是完完全全尊主为大，主叫做主叫我去做的才去做，主没有叫的就不敢随便去做，主叫说的才说，主没有叫说的不敢随便说。当这样的一个神圣圣洁的国度完全被建立，神的荣耀就要大大的彰显，甚至彰显在全地。我们现在感谢主的恩典，因着我们最近的操练，已经有很多奇妙的见证出来。我们有一位啊，就是去年啊，就是去年成为正式基督徒的课开课的时候，我邀请他进来听的，他还没信主，没过过教会生活，但是他是听，他就被吸引，然后就很认真，他一次也没有缺的上这个课，而且我们交代说你要操练什么，他就操练。他从那个时候他就有开始读圣经，要祷告。那我问他说：“那你相不相信？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啊？”他说：“我愿意啊。”我说：“那你愿意受洗吗？”他一直说：“再等，再等。”我说：“你等什么呢？”他就说：“我圣经也还没有读完，最重要。”他说他听到有些人讲见证哈，他很羡慕，他觉得这些人都经历到主， 还有主跟他们圣灵跟他们讲话，这些他还没有经历到。他说我要真的亲自经历到我才受洗，他说不然呢我有时候还会疑惑。就他愿意接受啊，但是他说他有我有时候会这样，是真的我祷告主谁听给的呢，还是凑巧的呢，他还会疑惑，所以他一直就是不想受洗，他说我要亲自经历到我才受洗。后来就是自从七月底我们开始操练，说凡事来求问主，讲话之前求问主，甚至祷告之前要求问主，要怎么说，可不可以这样说，祷告要怎么祷告。他真的就认认真真操练，结果他很快八月初他就经历到了，经历到主教导他该怎么说话，结果哦就带来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他好感动好感动。一开始他说他有时候就记得祷告，有时候会忘记，我说这不奇怪，一开始肯定是这样的。然后他妈妈他就真的是慢慢的什么都来求问，什么都来求问。他现在他说我已经成为习惯了，我已经成为习惯了，什么事都会来问主了，越来越不会忘记了。然后呢他现在他说我要受洗了，他真的经历到神了，他要受洗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荣耀的见证？然后他的身边人，他的先生也做见证。他的先生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的，在教会几十年了，但是还也有开始来祷告了，但是还不像他这么奇妙，这么经历这么多。他的先生也做见证，也说在他身上发生的的确是很奇妙，真的是看到神的作为。那他的女儿啊孙子啊从香港来，每年假期都会来，今年非常的不一样，看到的妈妈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得不归荣耀给神，好多的见证，有我知道的，也有我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现在每一次上这个聚会有两三百人嘛，很多人可能没有直接跟我联络，我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见证，光是我知道的就已经很多很多奇妙的见证。当这个国度逐渐被建立起来，当神在这里掌权，在我们身上来掌权，在我们当中来掌权，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情发生，很多来敬拜他的，来听他的，一个个生命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很多人就不得不把荣耀来归给神。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应该会有一批的见证，都是要来归荣耀给神，也让我们这些听见证的人 来共鸣，也要来归荣耀给神。或者呢，你自己好像还没有经历到这些，你听到这些见证会被激励，会想到说，是啊，他可以，我也应该可以，他得到了，我也要得到，我们也要更多更多的来操练，真的是变成我们的常态。我们要活在主的荣耀当中，然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主的，这个国度是主建立的，这个权柄呢，神主耶稣也分赐给我们。你看在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跟门徒怎么说，他说现在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在马太在马太福音18章也讲到说，你们在地上只要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我在天上我一定会成就。他说你们只要有两三个人聚会，我就在你们当中。还说到他把这个权柄也赐给教会，就是凡是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他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是我们在地上释放的，他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求，但是当然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要先祷告，请问主我该怎么祷告。有时候可能圣灵会告诉我们，你这个时候的祷告是使用权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释放他。假如有被疾病缠累的，被邪灵缠累的被辖制的，不得自由的，当圣灵告诉我们要使用权柄的时候，往往在这种情况，凡是有被辖制的，我们在主面前祷告接近我们自己之后，我们要使用这个权柄。主耶稣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了教会，所以我们就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那个灵，或者是叫他要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这位被捆绑的。这个权柄主耶稣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他也要跟我们分享。当我们完全的顺服他，完全的让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无阻，我们以后也要跟他分享他的荣耀。 这也是主耶稣一直答应我们的。不只是说以后我们到天上，他来到，当他来到地上，在地上做完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起分享他的荣耀，一起做完，一起管理。在天上，我们也是同样跟他一起分享荣耀。我们现在若是把耶稣活出来，人家在我们身上看到的就是荣耀，就是荣耀。我们常常会讲到，或者说会经历到，就是当我们在主的同在里边，在这个主的同在里边，当然我们也是极其的顺服他，敬拜他。我们会像摩西那样，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的脸会发光。当我们的脸上发光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分享了主的荣耀。主的荣耀在这里彰显，他也在我们身上来彰显。所以哎呀，我们今天把这个主导文分享到最后，就说我们是存着极大的盼望，我们愿意从主导文的第一节开始来背，开始来进入到里边，照着这个主导文的教导，仔仔细细的来祷告，来求问。我们从7月30号、31号开始分享这个主导文，到现在快2个月了，很多人已经进入，不只是口里的祷告，心底的祷告，活在这个主导文里边。你看到这个神的国度、权柄、荣耀，全都是主的，但是我们也有份。当我们是那样真的那样操练的时候，属于主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有份，直到永永远远。多么奇妙的事情，多么奇妙的主导文，主耶稣教的主导文真的是太丰富，太奇妙，太有能力。我们假如有什么见证，你能够联络到我们的同工，你可以留录音或者是写上来，我们尽量让大家有机会来分享。我们分享是为了把荣耀归给神。赞美主。我们再来读一次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教导的主导文。原来我们好好照着这样祷告，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被改变的，我们的信心是可以被改变的，我们的跟你的关系是可以被改变的。我们可以从一直经历不到你，变成经历到你，变成你受到圣灵，变成越来越被圣灵充满，越来越喜乐。哦，主耶稣，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教的这个主导文。主啊，我们真的要常常用主导文的意思来祷告。所以说在我们这里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见证，请你继续的施恩，继续的祝福，让我们继续的操练，让我们真的要大大的看到你的荣耀，也愿意在我们的身上，别人也能够看到你的荣耀。主耶稣，祝福我们，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赞美主，赞美主。我们从心里感恩，也从心里向你祈求，说主啊，一天也不让我忘记，一件事也不让我忘记，要常常照着你的主导文来向你祈求祷告，所以说你的荣耀就必定大大的彰显。感谢赞美主一直保守我们，相信我们以上的祷告你也在随听，我们先献上感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愿主天天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赞美主，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有见证的盼望你能够交上来，我们下个礼拜一定会有一些见证，但是只要是好的见证，我们会继续分享，继续分享，总会有机会分享。感谢赞美主，主与我们大家同在。